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0月1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方证实天津一个仓库起火，河南安全局将公布马航 MH17 班机坠机最终的调查报告。中国共产党修订纪律处分条例，美国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反坦克的导弹。听众朋友，天津爆炸之后，一个仓库又发生爆炸。新亮网援引天津消防队消息报道称，10月12日晚，天津市的北辰区西堤头镇一个约500平米的仓库起火，起火原因为酒精原料外溢起火，后蔓延到整个仓库。目前火场已爆灭，现场无人员伤亡。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8月12号晚发生大爆炸，造成160人死亡之后两个月，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天津北辰区西堤头仓库发生大爆炸。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指出，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9点46分，天津公安消防总队接获报警，称位于西堤头镇西堤头村的一个酒精原料仓库发生爆燃。公安消防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星期二一清早，火场已经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从网络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到，现场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火势异常猛烈。网络短片显示，火灾现场至少发生两次爆炸，并伴有火球升空，现场浓烟滚滚。居住在涉事仓库附近的王姓女子称，12号晚上大约9点30分，她在家中的阳台看到火光冲天。她说火大概有三层楼高，一直冒浓烟。这次发生爆炸的地点距今年8月12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约60公里。据天津消防的消息指出，起火爆炸的是一个约500平方米的仓库，因存放的酒精原料外泄起火，继而蔓延到整个仓库。
中共五中全会是习近平通破既定模式进行人事调整的机会，请听本台记者肖曼对和平先生的专访。
一方面呢，五中全会他肯定会做一些常规性的人事调整，就是因为阿古巴的问题，有一些中央委员被抓了，所空缺的位置呢，按照名次啊，由中央候补委员现代，如果空一个位置出来，第一位就会变成中央委员，空缺了五个位置，中央候补委员里面的前五个位置呢就会空出来，但是中央候补委员如果空了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很难通过一个全会啊来递补这个员，因为很难选，除非你开党的台北代表大会。对于习近平来讲呢，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常规性的人事调整呢，他很难打破邓小平，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所布局的这些安排。你要下一次是九大的时候呢，要从这个中央候补委员里面，甚至不是中央委员里面直接提拔进入中央政治局呢，就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所以习近平一直在想尽办法打破传统的这个权力的安排，建立一个就是他为一个新的权力系统。从这个意义来讲，五中全会才是习近平有多大的程度掌握了这个中共的人事的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他要打破一些常规，来重用一些他希望用的人。那他能有多大程度上打破常规呢？现在还不知道。
荷兰安全局13日将公布马来西亚航空17号班机空难的调查报告。2014年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 MH17 班机直飞阿姆斯特丹史丹基普机场飞往吉隆坡国际机场航线时，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1万米高空，已受到大量外来高能物体的击落坠毁事故，机上283名乘客、1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飞机坠毁在乌克兰东部敦涅斯克州多列市附近，距俄罗斯边境40公里。乌克兰紧急救援人员在市场找到了失事客机的黑匣子。虽然有西方媒体把击落客机的矛头指向亲俄的武装组织，但是荷兰安全局表示，他们在空难调查报告中并没有指明谁是罪魁祸首。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和乌克兰政府都将会在12点左右举行记者招待会。俄罗斯的阿尔马兹安泰作为防空导弹制造集团也将公布他们的空难调查报告。2014年9月9日，荷兰当局当日公布了针对 MH17 客机坠毁原因的初步报告。报告称，马航 MH17 坠毁的直接原因与遭大数量的高能量物体从外部穿透所造成的情形一致，并造成飞机结构性的损伤所致。报告还称，还未找到相关证据证明是因飞行员问题或者技术故障造成飞机坠毁。另外，法国总理瓦尔斯周一在国防部长勒德里昂陪同下前往一个未告知的约旦军事基地，那里停靠着打击伊斯兰境内伊斯兰组织的法国战斗机。进一步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法新社记者现场报道说，瓦尔斯总理顶着烈阳，以沙漠为背景下接受身着迷彩装法军的欢迎。瓦尔斯在与法军午餐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中现场观看了两架前往伊拉克上空出任务的法国幻象2000战机的起飞。为了安全理由，军方不提供任何有关这个军事基地的方位指标，这是一个法国军队用来执行北风军事行动沙马尔的基地。这项在中东动员了700名法国士兵的任务，原本目的是为了打击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接着在9月时范围扩大到叙利亚。在此之前，飞越叙利亚上空的法国军机是从另一个位于阿联酋的军事基地起飞，他们备有能摄影及录像的先进导向推进器。法国总理瓦尔斯是在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及国务秘书李贵的陪同下前往巡视。勒德里昂经常访问这些波斯湾国家，在现场机组人员的安全是日常念兹在兹的问题。军方小心谨慎的不透露各飞行员的姓及人数，只告诉大家说战机有两个位置。因为伊斯兰国组织把飞机失事抓到的约旦飞行员活活烧死在笼子里的相片还深深潜入大家的脑海中，所以飞行员必须有风险掌控的观念。法国幻象2000战斗机配备有在十几公尺内能够瞄准非常精确的激光引导武器。法国战斗机驾驶在周四及周五晚上进行了第二次打击叙利亚东部拉恰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的训练，他们已于9月27号执行过一次同类的轰炸行动。在瓦尔斯的约旦访问期间，根据法国政府周一消息来源指出，这些轰炸可能炸死了法国圣战分子，这是瓦尔斯第二度访问该地区。瓦尔斯在访问埃及及约旦后，周一前往沙特，周二将受到沙特国王萨勒曼的接待。
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新浪网新闻即刻透露说，条例的通过意义重大，直接影响到下一阶段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分问题。距离2004年条例出台已经有11年，修订后分为六大纪律，比过去少了两大项。贪污受贿等刑法罪名重复的词汇将不再出现在党纪中，而准则中的很多内容都纳入了条例，避免过去违反准则却没有依据追究问责的情况。 中金社报道称，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并列负面清单，重载立规，找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会议指出，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任其发展，最终都会侵蚀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破坏党的政治纪律。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贪污受贿等与刑法罪名重复的词汇将不再出现在党纪之中。今后这些违法行为，纪检检察机关将直接移交给检察机关，不再由纪检机关去查处。实行11年的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经做出重要的修订，党员违规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行为明确为违纪。美国军方周日表示说，空军在北部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空投了弹药，美国还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反坦克的导弹，速将重塑叙利亚战争局势。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表示希望避免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代理战争，但双方冲突越愈发明显。根据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两年秘密项目，美国制造的 MGM-71 TOW 导弹将援助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更多的美国导弹正运往叙利亚的途中。美国军用运输机隔夜在叙利亚北部向反对派武装运送50吨的弹药。据悉，美国C-17运输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之下，在叙利亚北部的哈塞克省空投武器弹药和其他物品，如手榴弹。收受方是被称为叙利亚阿拉伯联盟的由反政府武装团体组成的联盟。现在，俄罗斯已经卷入支持总统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内战之中，超过原先的预期，他们正在以更大的规模推进其军事行动。自上个星期三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借助俄罗斯军事力量发起了他们的第一次进攻。 YouTube 上几个视频显示，叙利亚叛军和使用美制导弹打击俄制坦克属于叙利亚军队的装甲车。叙利亚反对派声称，他们第一天拿下了24辆坦克和装甲车，自那时以来，数量在每天上升。尽管奥巴马坚持我们不会让叙利亚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代理战争，但由于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华盛顿已经身不由己。法国中国人集体婚礼丑闻从10月13日开始，正式在土耳其轻罪法庭开庭审理三天。本应于今年4月7日开庭审理的案子，在开庭前几个小时，忽然得知前市长让·热尔曼未到庭。时隔不久，大家得知涉案的前市长在家中车库内自杀身亡。67岁的让·热尔曼在一封遗书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我这样做会很不好，我也清楚这样会让爱我的人感到万分的难过，但我不能让政界的人再这样若无其事地被像猎物一样追捕着。涉案人还有台湾华裔的韩立芳、蓝莲花公司法人、土耳其前市长办公室主任拉伊埃尔和省区旅游局前主任让·弗朗索瓦·勒马尔上。前市长让·热尔曼的律师特里沟对媒体表示，让·热尔曼与这个案子毫无关系，而检察长表示，在没有让·热尔曼的情况下，这个案子该怎么审就怎么审。2011年8月，法国《榜鸭报》刊登文章，直指土耳其旅游项目负责人韩立芳身兼公司两职，违反规定领取双份薪水。文章指韩立芳一方面在市政府任职，一方面利用职务之便开设私人公司，筹备包括化妆、拍照、参观城堡、购物晚宴等一系列的蜜月活动，还负责打理中法双方官方以私人的资金，从中获取暴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5年10月13日星期一，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听众朋友，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召开会议，决定10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共五中全会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就此，在美国的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接受本台专访，他认为即将举行的中共五中全会将是习近平进行人事调整、突破既定模式的机会。他说，
一方面呢，五中全会他肯定会做一些常规性的人事调整，就是因为阿古巴的问题，有一些中央委员被抓了，就空缺的位置呢，按照名次啊，由中央候补委员现代，如果空一个位置出来，第一位就会变成中央委员，空缺了五个位置，中央候补委员里面的前五个位置呢就会空出来，但是中央候补委员如果空了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很难通过一个全会啊来递补这个员，因为很难选，除非你开党的台北代表大会。对于习近平来讲呢，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常规性的人事调整呢，他很难打破邓小平，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所布局的这些安排。你要下一次是九大的时候呢，要从这个中央候补委员里面，甚至不是中央委员里面直接提拔进入中央政治局呢，就有一定的这个难度。所以习近平一是在想尽办法打破传统的这个权力的安排，建立一个就是他为一个新的权力系统。从这个意义来讲，五中全会才是习近平有多大的程度掌握了这个中共的人事的主导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他要打破一些常规，来重用一些他希望用的人。那他能有多大程度上打破常规呢？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这个总理这个人选呢，这个李克强当然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一个政经团的这个人，是因为他拿到了经济学的博士的学位，但是从他的从政的经历来看呢，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辽宁，或者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都是没有什么政绩的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学者，或者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共青团的一个官僚，但他不是一个能够解决中国危机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再有，他能不能继续在19大之后继续担任这个总理呢？一直有很多的传说，但是这些东西呢都不会在五中全会呢反映出李克强地位的这个变化。那至于刘源会不会这个升上去，我是一直是有所怀疑的因为刘源这个人呢，他是来自于一个政治投机的家庭，他的这个父亲的刘少奇啊，就是一个政治上非常典型的投机分子，思想很左，但是呢跟毛泽东的意见有一些不一样，其实甚至还谈不上是不一样，而是呢他这个联手当年的周恩来一起呢干掉了这个西北帮，主要的人物就是高岗是从东北来的，但他的政治根基呢是来自于西北。当时候习近平的父亲习正勋因为高岗的同一个根源啊来自于西北政治势力啊，使得这个习正勋很早就离开了中共的权力中心。那么这样一等复仇啊，就是这个刘少奇和习正勋的关系的不好啊，这个应该是影响到了习近平这种用不使用这个刘源。而刘源呢并没有从他父亲的身上啊得到任何的这个教训，反而在政治上呢跳得很高。你比如说他在这个军队里面极力的打腐败分子，报警部的副部长叫谷正山，不是说谷正山不是个贪腐分子，而是说刘源的权力的腐败，刘源的生活的腐败，刘源权力的晋升的过程不会比谷正山来得更光明，一样的肮脏，甚至还更肮脏。谷正山是要经过行贿受贿、吹牛拍马、造假一系列的动作来爬到一个中将，刘云他是一个在地方上河南待不下去了，把他赶到了那个水井部的里面，水井部的呀武警的 当了一个什么第二政委，因为他是出生于中国元老家庭，就把他改了一个高的级别，把他塞到这个军事科学院，给他当了一个上将。所以他在政治里面根本就是更加一个没有资历的人，没有个威望的一个人，所以他在政治里面能够提拔是非常有限的，不会提拔到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职位上。我觉得有可能是有几个职位，第一个可能是纪委提个半级给他一个安慰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让他去搞教育，真正的教育是一个更加边缘化的这么一个职务。所以我不认为呢刘源在这个五等勤位上面有非常大的提升，但是有可能在名义上给他个半级提升是有可能的。真正要关心的是五等勤位能不能公布真正的这个人事的变化，军事机构的这个变化，有这个大裁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这个大裁军并不是习近平主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而是一个已经酝酿了几十年，这个江泽民没有能力干，胡锦涛不想承担责任，就把这个烂摊子来留给了这个习近平。因为军队本来就非常臃肿，大部分的这个军事建制都是那种传统的苏联建制，早就要裁军了。裁军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事情，因为很多位置没办法安排，是很麻烦的。苏联式的这种传统陆军为主体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个军事框架，早就已经不合适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军事建设了。所以这个军事变革已经酝酿了几十年，但是到了习近平手里，他可以利用这个军事变革这个机会呢，就是安排自己的人嘛。实际上习近平在军队里面也没得几天，他也是当过一个拱标的秘书。中国的军人高级的将领呢，基本上都是靠吹牛拍马上来的，所以他们的政治根基也不深。所以呢，习近平可以利用他的党的领袖的这个身份呢，来安插和提拔自己的军队人选。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军委的这一次的变革会不会在他手里呢进行一个比较大幅的变动？如果现有的中央军委委员不能完全裁掉，就让他呢随着时间的流逝把它边缘化。比如说这个范长龙，现在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范长龙，如果现在不能把他拉下来，就是增加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或者中央委员，就把他的权力呢给稀释掉。比如说国防部长陈万潜，也是把葛伯雄和徐在浩留下来的一个余党，又是要边缘化的。比如说黄鸿飞现在的总参谋长，所以这几个人的这个职位，要么就是进行调动，要么呢把它进行稀释。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对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的采访内容，今天暂时播到这里。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 Alex 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标注日期为10月13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关注的重点是土耳其的局势。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写道，在安卡拉遭受袭击之后，土耳其处于深渊的边缘。法国《世界报》指出，10月10号星期六发生在安卡拉的亲库尔德游行队伍中的两起自杀式炸弹爆炸，造成97人死亡。这是土耳其现代史上所发生的最血腥的袭击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或者是组织声称为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土耳其官方倾向于认为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为。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危机之中。政府除了对受害者进行谴责，还试图禁止媒体对袭击事件进行报道。该报指出，在离土耺其立法选举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土耳其再现警察、盗贼和情报部门联合的现象。标注日期为10月13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的正中央位置刊出了一幅大照片。照片是10月11号星期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个犹太定居点附近拍摄的。照片上戴着阿拉伯头巾的一些青年手拿类似刀片一样的东西，正在追赶另一些青年。压图的大字标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刀刃之战。 文章写道，巴以之间发生第三次扔石头运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冲突是越来越频繁。在那一夜，法国《世界报》的记者采访了一些年轻的巴勒斯坦青年，这些巴勒斯坦青年经历的只有巴以谈判的失败。巴勒斯坦年轻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越来越激进。标注日期为10月13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重点关注的还有叙利亚的局势。就这一主题，《世界报》报道的几个内容是：普京为俄罗斯轰炸叙利亚反对派寻找理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俄罗斯轰炸叙利亚反对派辩解说，巴沙尔·阿萨德在大马士革几乎就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另外，同一份法国报纸还指出，一些在叙利亚的法国圣战者受到了法国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就法国对叙利亚境内拉卡的伊斯兰国组织盘踞地的轰炸，法国官方没有给出伤亡情况。与此同时，法国《世界报》也指出，伊朗对莫斯科军事干预叙利亚拍手叫好。在伊拉克，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和阿萨德的正规军并肩作战，对俄罗斯的进攻给予支持。在国际版面，标注日期为10月13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对朝鲜局势进行了报道和分析。相关文章的大字标题是金正恩让朝鲜唯一的政党重现光辉，副标题指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朝鲜一号人物金正恩把军队的一些权力给剥夺了。文章指出，10月10号星期六在平壤举办的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庆典是一次力量的展示，是为了显示万众一心地追随着金正恩。自从金正恩于2011年12月执政以来，金正恩逐步地把他的父亲金正日从朝鲜劳动党转移到军队那里的权力又转移回了朝鲜劳动党的手中。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大规模庆典让金正恩在军队面前的地位得以巩固。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在1990年代面对饥荒，面对朝鲜国内不稳定的因素，金正日需要军队的支持。为了获得军队的支持，金正日曾赋予了军队更多的权力。但是自2010年起，金正日开始巩固朝鲜政党，这一趋势在金正恩的治下更加强化。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金正恩接连换了三个总参谋长，五个国防部长，并把一些军队的权力转移给了朝鲜劳动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周西编播的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
屠呦呦获得诺奖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便迅速发文祝贺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与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和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与此同时，打假学者方舟子也声称，青蒿素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举全国之力用人海战术做出来的，并指责屠呦呦在其成果发表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忽略别人贡献的缺点。方舟子称，屠呦呦因此备受其同事和同行所诟病，这也是他三次选院士都没能选上的因素之一。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这几天有关屠呦呦的报道铺天盖地，可在这些报道中，我发现了一种中国人十分熟悉的说法，那就是屠呦呦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关键还得益于其背后团队的支持。几千年了，中国人一直就是这副德行，一旦有人成功了，是绝不允许把个人放在前头的，总是强调什么集体的力量、团队的支持，甚至领导的关怀爱护，以及党和国家的培养，这些统统都成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夜半挑灯看吴沟的文章说，与之相比，个人的一切努力都在其次，似乎所有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大环境、大集体支持的前提下，这不是扯淡吗？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能忽略其同事和集体的贡献与支持。但问题是，在别人获得成功时，我们的集体、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不敢承认主要贡献者的个人贡献呢？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扯上什么集体和国家，扯上一大帮人来争功？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敢肯定个体的伟大贡献呢？回想当年，就是因为有关部门非要扯上一大帮人，结果使得当时中国人工胰岛素的重大发明与诺奖失之交臂。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吗？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类现代的那些伟大发明始终与我们无缘，其实这正是与中国一味迷信和夸大集体，不敢肯定个体的作用直接有关。众所周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任何人都想成功，都想出人头地。可是一旦成功了，功劳变成了集体的，这还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吗？依照方舟子，青蒿素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举全国之力用人海战术做出来的观点，那岂不是等于全中国人都应该有一份功劳了，而我也应该算一个了？可我怎么却觉得有点心虚和滑稽呢？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干啥都是人人有责、人人有份、人人都有贡献，因此即使得了不义之财，也有见面分一半的传统习惯。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但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却是人人有责等于人人无责，人人有贡献等于人人无贡献，人人有份等于大家谁也没有份。尽管屠呦呦曾经对着央视镜头低调地说，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但屠呦呦无疑就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这是诺奖评委会经过严格的审查确认后所得出的结论。屠呦呦的伟大贡献早在近40年前就有了，但我们国内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才被外国人所发现，并告知我们这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耻辱了，我们还好意思说别的吗？拜托了，屠呦呦获奖，咱能否不要再扯什么团队和全国之力了，好吗？此外，屠呦呦获奖之后，知名博主纪连海曾发微博说，屠呦呦完全是毛时代培养的，其重大成就也产生在如今早已被完全否定的10年文革时期。对此也有毛左网友力挺说，当然要归功于毛主席了，文革中死了那么多科学家，没有毛主席保护屠呦呦，给他留下了一条小命，哪有今天的诺贝尔奖。不仅如此，莫言的文学奖也要归功于毛主席，没有他老人家的大跃进，莫言哪来的创作素材？由此可见，毛主席的伟大在于他不仅管了当时的事儿，而且还安排好了身后的事儿。对此有网友跟帖反驳说，纪连海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五毛，毛思想包治百病，毛时代的医疗手册就是这么宣传的。在毛左门的逻辑里，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桩好事都可以和毛泽东思想扯上关系。例如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就有毛左说毛当年曾发表过声援黑人、反对美国种族歧视的言论，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因此奥巴马能够当选美国总统，这其中应该也有毛的功劳。那个时代荒唐事儿多得很，但也不排除有科学家在埋头苦干，这并不奇怪，出了个屠呦呦就往毛老人家脸上贴金有用吗？这能够抵消当年什么水稻亩产30万斤以及打鸡血包治百病那些荒唐事儿吗？有了成绩就是毛的，饿死了人那都是因为自然灾害。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官方证实天津一个仓库起大火，荷兰安全局将公布马航 MH17 班机坠机的最终调查报告，中国共产党修订纪律处分条例，美国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反坦克导弹。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继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白俄罗斯女作家雅斯维奇获得今年文学奖之后，诺贝尔委员会今天12日的周一，国际标准时间11点，也就是截稿前不到半个小时之前，宣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为英国的经济学家安古斯·迪顿，同时也结束了今年诺贝尔的所有奖项的宣布。法新社指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宣布获奖人的前一刻一直都没有清楚的人名被透露出来，只是预测本届可能颁发给研究就业市场或消费行为的经济学者。得奖人是由瑞典皇家学院科学院任命的六名评审委员决定。今天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上周颁发的其他科学的奖项不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奖项，某些人认为是政治性凸显。前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主席恩格伦在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指出，经济不是一种实验性的科学，每一年任命都会提醒说，诺贝尔奖项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绝不会有颁奖给经济学家的想法。那这个奖是从1969年开始与其他的奖项并存，同时为了庆祝瑞典央行成立300周年纪念而设立的。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法国的经济学家让·提诺尔，表彰他对市场力量与调控的分析研究成果，当然也引起了一堆口水战。让·提诺尔是一名主张大力修改劳工法的学者，而且左派人士很多不赞成他的看法。法新社说，今年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奖的预测有印度籍的美籍普林斯顿学者迪希特，哈佛大学美籍的巴罗，麻省理工学院芬兰籍的霍斯滕姆，另外的预测还有已经离开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人勃朗查德，以及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等，都是预测的获奖人选。与前几年相反的，这门学问上述经济学家中没有任何人看好它，不过对于现场研究的预测似乎比较能够被经济学领域肯定。瑞典日报的记者苏楚克预先表示说，经济学的行为此次应该能够获奖的，结果前述的猜测及提名似乎并不是那么准确。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现年69岁的英国经济学家安古斯·迪顿，他目前在美国工作。诺奖的评审委员指出，迪顿因为对消费、贫困及福利的研究分析工作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几天，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经宣布了包括中国女中医屠呦呦在内的三名科学家获得的诺贝尔医学奖，另外也宣布了物理奖、化学奖等的奖项。今天的经济学奖也是最后一个宣布的奖项。诺贝尔奖得主可以获得一枚精致的奖章、一张得奖证书、800万的瑞典克朗、约86万欧元，传统上都是在12月10号在斯德哥尔摩颁奖，只有和平奖是在同一天在奥斯陆颁奖。12月10号也是创始人瑞典工业家及慈善家阿尔菲·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艾米编播的国际纵横。
I have to leave Afghanistan because of war. We just were walking in the woods.
我来自阿富汗，因为战争来到了欧洲。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但是对在路上的遭遇记忆犹新。我们走了两三天，到达土耳其，走了五天，抵达保加利亚。再走一天抵达塞尔维亚，然后从塞尔维亚到匈牙利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很累，我想留在德国过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战争的安全的生活， 这就是我想要的。
这位操着流利英语讲话的人是今年不满17岁的来自阿富汗的难民迪布拉伊姆。本台法语部的记者斯特凡尼舒勒在德国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采访到了他。一个名叫阿拉的叙利亚的年轻母亲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她说
It's so hard and so difficult. I have two kids.
非常非常难，我带的孩子走了很多很多路。我们不想死，我想有安全的生活，我想工作，我想成为一个人。
Safe life. I want to work. I want to be as a human.
听众朋友，近几周欧洲爆发了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难民和移民的危机。匈牙利边境布达佩斯火车东站通往奥地利的高速公路上的人流的图像让全世界震惊。一个三岁的叙利亚儿童阿兰幼小的尸体在土耳其海滩上的照片也似乎在一夜间唤醒了所有人对难民问题的意识。欧洲人大多在理解、同情和对大批的难民，尤其是来自穆斯林国家难民的恐惧之间纠结。据统计，2015年的前八个月，非法进入欧洲的人数就达到36万5千，而人数急剧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叙利亚的内战。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人数占总难民人数的28%，和长期陷入战乱的国家阿富汗构成了欧洲难民潮的主要人员。大体上说，战争和经济的原因，也就是逃离战火和贫困，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构成抵达欧洲移民或者难民的大潮。但是如何区分难民和移民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际上，难民和移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难民的身份由国际法定义并受到保护。难民是受暴力或者是迫害威胁而逃离的人，他们通常面临险恶而且缺乏人道的处境，迫使他们穿越边境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成为国际法认可的难民。这些人可以从政府机构、从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其他的组织获得协助。被定义为难民代表他们返回家乡并不安全，需要在其他的国家寻求庇护。如果他们不受到庇护的话，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明确定义难民的身份及政府机构应该提供给他们的基本人权保障，其中与国际法中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确保难民不会被驱逐出境或者遣返到他们生命及自由受到威胁的地方。而移民大部分则是因为寻找工作或者是改善生活而迁移，一些是因为教育、家庭重聚等因素，而不是受到直接的迫害或者是人身安全的威胁。有别于难民无法安全回到家乡，移民可以选择返回家乡，并且继续受到他们政府的保护。那么从去年起，经过水路和陆路大量涌入希腊、意大利以及其他地区的这些人是难民还是移民呢？联合国国际难民署认为两者皆是。今年内抵达意大利和希腊的绝大多数人是来自深陷战争或者是被称为是产生难民的国家，他们是需要国际社会保护的难民，另有一小部分是来自其他的地区，则应该称为是移民。具体说，2015年进入欧洲的难民中就有 30% 是叙利亚人，达到87000人。其他的难民或者是移民的主要来源是东非的厄里特里亚、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对这些国家产生难民或者是移民的根源也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是在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了24万人死亡，人道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陷入了危机。在看不到任何改善前景的情况下，叙利亚的2300万人口中，已经有一半逃离了家园。联合国的难民署根据叙利亚的具体情况，已经作出规定，不分族群、宗教和政见，任何逃离叙利亚的人都应该自动获得国际难民的身份。厄里特里亚是鲜为人知的东非国家，经济水平低下，但是经济原因实际上可能也并不是让该国人逃离的唯一原因。因为厄里特里亚的政府被誉为是非洲最残忍的独裁政府，外号就叫非洲的朝鲜，对其国民的言论和自由实施铁腕的控制。而有胆量逃离厄里特里亚的人要经历重重的关卡，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自己国家的警察，因为警察有击毙偷渡者的权利，同时偷渡者的家人也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在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北约组织大部分的部队都已经在2013和2014年撤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有所好转。从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阿富汗的叛军和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更加的激烈，恐怖主义活动也更加猖獗，平民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其中妇女和儿童的人数大增，引发关注。联合国在阿富汗人权任务负责人认为，这可能是2013年以来寻求到欧洲避难的阿富汗难民人数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样，在伊拉克，美军的撤离也并不意味着情况有所好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展开的血腥内战已经让这个国家濒临人道灾难的边缘。随着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势力范围的扩大，伊拉克的第二个城市莫苏尔沦陷以后，伊拉克已经被一分为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法。2014年，15000伊拉克人死于战乱和恐怖暴力袭击，这个数据比2013年增加了一倍。在利比亚，利比亚的前独裁者卡扎菲被击毙以后，这个非洲国家陷入了无政府或者是多个政府控制的混乱状态。国际社会认可的议会在2014年的夏天被迫流亡到了图布鲁格，首都由伊斯兰民兵控制着，再加上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势力、黑社会的猖獗，利比亚的混乱局势不仅让其国民纷纷逃离，而且已经让这个国家成为了非洲移民通往欧洲的一个中转站。而这些令人震惊的难民潮和庞大的数据后边，实际上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究竟是谁，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24台观察家栏目电话采访到了几个成功抵达欧洲的叙利亚难民，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和地区，有些人曾经富有，有些贫困，而逃离叙利亚的原因大同小异。
35岁的叙利亚人匿名为伊布拉伊木，现在已经在德国泰晤士安置下来。他说自己来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职业是室内设计师，曾在大马士革有自己的办公室，生意也不错。他住在大马士革一个安静的小区，但是由于内战，街上不断有恐怖汽车爆炸袭击，炸弹随时会从天上落下来。早上出门的时候，很难知道自己晚上还会不会回到家。不希望自己家人和两个孩子过没有任何安全感和稳定的生活。他3年前决定独自离开，但他不想带着孩子登上穿过地中海的死亡之船。妻子带着孩子们留在叙利亚，住在岳父岳母家。现在他自己在德国安顿下来后，正在申请家庭团聚，但这个程序可能要持续6个月的时间。
今年50岁的妇女乌姆来自叙利亚的霍姆市，现在在德国安顿下来。在叙利亚，她的职业是理发师，丈夫经营一个餐馆。内战爆发后，她的丈夫一度还在餐厅里收留过逃离炮火的居民。在战火越发激烈之后，他们2012年就决定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所有的行囊就是一纸箱子，里面装的首饰和钱。后来邻居告诉他，他们一家离开后，房子被洗劫一空。他们首先到达埃及首都开罗，但是没有找到工作，生活费太贵，于是6个月前决定再带着女儿乘船偷渡到了意大利。现在社保部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小住所，可以得到350欧元的补助，但他觉得以前在叙利亚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
另一位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的20几岁的年轻人加贝尔和他的女朋友今年7月份乘船抵达希腊，他是大学生，专业是建筑师，家境很好。不久前，叙利亚国家安全局要求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成立与叛军作战的队伍。他被要求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建立一支小分队，但是他知道一旦同意就将不得不去服兵役，但他害怕战争，想成为建筑师，这就是他离开叙利亚的原因。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有钱，所以得以离开难民营。到了欧洲后，目前住在一个难民收容所，但他希望可以自由到一个酒店去住。
面对难民和移民大潮，欧洲各个国家接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目前欧洲接待难民最慷慨的国家就是德国和瑞典，而这两个国家也似乎已经成为难民的首选地。德国总理默克尔亲自到难民收容站与难民微笑自拍，政府还启动了60亿欧元的紧急接待难民资金，各地政府也积极地动员起来接待难民的到来。德国估计今年将收到80万难民申请。不管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是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压力，还是要扭转德国政府在解决希腊借贷危机时的强硬立场给世人造成的缺乏人道精神的形象。但这次默克尔政府对难民友好的慷慨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相比之下，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西方大国则显得不够大方和慷慨。涌入欧洲的难民潮还在持续的扩散，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让战争结束，让独裁者下台，摆脱贫穷，可能是现在领导世界的各国领袖们应该致力解决的问题。今天的欧洲难民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和我的同事安德烈和夏荣的配音，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罗拉编播的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巴黎秋季艺术节每年9月至12月在巴黎和周边地区的40多个演出场所进行。已经有超过40年历史的巴黎秋季艺术节邀请来自世界顶尖艺术家参加，不仅有著名的艺术家呈现经典作品，而且艺术节还重点向青年艺术家提供实验创造机会。今年有超过50多种演出，展示戏剧、音乐、舞蹈、电影和视觉艺术等不同艺术创作。巴黎秋季艺术节继续鼓励创新实验和跨文化合作的传统。巴黎秋季艺术节始于1972年，属于当代艺术的盛会，有戏剧、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一起表演，每年在9月至12月3个月的时间里进行，通过多场表演向上万名观众展示不同的艺术创造形式，让人们耳目一新。今年2015年如同往年一样，巴黎秋季艺术节从9月9日开始到12月31日结束，有来自韩国、摩洛哥、美国、丹麦、澳大利亚、科特迪瓦、埃及等国的艺术家表演丰富的节目。因为今年是法国的韩国年，本周末在广播之家举行了2场节目表演，非常引人关注。巴黎秋季艺术节邀请了音乐界著名的作曲家韩国人陈银书女士。作曲家陈银书1961年出生于首尔，他从小学习钢琴和乐理，在首尔学习谱曲，后来赴德国汉堡师从利盖蒂进行他的创作。陈银书2001年被邀请担任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特聘作曲家，当时他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该曲在2004年还赢得了有音乐诺贝尔奖之称的格威梅尔大奖。陈银书的作品中演奏次数最多的是女高音与合唱作品《藏头诗与诗的游戏》。法国《世界报》形容他的音乐悠扬复杂，让听众震撼，成为当今艺术界的重要人物。请听他此次演奏的《Etude pour le piano》。美国演奏小组蒙特扬小组在10月14日在 Église Saint-Eustache 演奏1962年谱写的4个中国梦的音乐，
让大家领略梦幻简约的音乐风格。另外，法国喜剧表演艺术家埃维克在巴黎圆形剧场演出，他表演的《明天会更好》这部剧目中，回顾今年年初在巴黎发生的恐怖分子袭击《查理周刊》，造成多人死亡的惨案。这位政治喜剧演员用灰色幽默谴责现在沉重的社会气氛，他期望用笑声让大家对现在的政治进行思考。他认为一些哲学家和法国精英们没有明白现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与以前不同。还有 Don't Stop Score 演奏小组推出的电子音乐也让人难忘，他们如同音乐魔术师，让人们似乎听到了来自宇宙的乐声，也如同诗人，让人感受到电子音乐的美妙。巴黎秋季艺术节始于1972年，受到当时法国总统蓬皮杜的支持，当时的文化部长米歇尔杰创立。巴黎秋季艺术节自创始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文化部、巴黎市政府、巴黎大区政府以及赞助伙伴的支持。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2015年巴黎秋季艺术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方证实天津一个仓库起火，荷兰安全局将公布马航 MH17 班级坠机最终的调查报告，中国共产党修订纪律处分条例，美国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反坦克导弹。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Vanessa Paradis 和 M 合唱的歌曲《La Seine》塞纳河。La Seine, La Seine, La Seine, tellement jolie.Sorcelle, la Seine, la Seine, la Seine. Extra lucide, la lune est sûre. La Seine, la Seine, la Seine. Tu n'es pas sourd, Paris est sourd. La Seine, la Seine.
Sur ce pont